在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中，自省占了很大的篇幅。对于自己的缺点，曾国藩向来都是毫不隐晦，直接记录。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有幸看到了曾国藩从一个有着很多缺点的普通人，最终成长为一代大儒的心路历程。曾国藩曾在他的家书中说，人但有恒，事无不成，就是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虽然这句话的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要做到也并非易事。在曾国藩青年时期，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折磨了曾国藩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曾国藩费尽心思和他苦苦斗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么曾国藩最终是怎样战胜自我的呢？为什么看似无关紧要的戒烟最终会成为曾国藩人生的转折点？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评说《曾国藩家训》上部第八集《人但有恒，事无不成》。
朋友们大家好，有个词啊叫盖棺定论，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意思很简单，就是等一个人生命结束之后啊，给他一个总的评价。那么这样一个总的评价既然是定论，所以具有高度的这个归纳性和概括性，对不对？但是要说到曾国藩，我觉得对曾国藩要是盖棺定论的话，只要一个就够了。哪一个呢？自省啊。对于曾国藩来讲，这个词儿确实是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词儿，可以做他一生的盖棺定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提出这个自省的是谁呢？儒家文化提出自省论的是孔子的学生，是曾子。曾子很有名，那个我们说那个四书五经里的大学，据说就是他写的。他是孔子向孟子的一个重要的过渡的桥梁啊。曾子有一句名言，很多人都以为是孔子说的，因为在《论语》里头，其实是曾子说的。说的什么呢？吾日三省吾身。就我每天要反复的自省，自律自省。这个三啊，不是就说三次啊，这个三是指多次的意思，每天多次的自省。所以儒家最有名的自省论，那就是曾国藩2000多年前的老祖宗，他们曾家的老祖宗曾参说的。哎，而反过来，在这2000多年的发展中，儒家文化的儒生啊，去实践这种自省论，最典型的有很多人都实践这种自省论，儒家知识分子，但是最最典型最最突出的可以说就是曾子的这位后代曾国藩。这是一个原因，所以从遗传上我们看这个自省应该非他莫属。另外一个，后代的学者也普遍认为曾国藩是2000多年儒家文化中，儒家知识分子中最具自省精神的一个典范啊。你不要说别的，你就看他那个写日记你就知道，他自打29岁开始写日记，终其一生一直到死基本上没断过啊。你看我们都写过日记，上过中小学的基本上啊，就是不愿写老师也得逼着写，对不对？所以基本上都写过，但是很少有人能把这个写日记的习惯坚持一生，坚持到底的。在很少人中就有一个叫曾国藩啊，坚持到什么地步呢？他死前前一天还坚持写日记，到晚年瞎了一只眼看不见还在写日记，当然不是写盲文，他还有一只眼能看见啊。到那个后来手抖得都握不住笔了，还要坚持写日记，就这份毅力啊，那就不得了。他为什么这么坚持写日记呢？因为他日记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自省，自我反省。哎，所以曾国藩你看他的日记，他反倒不觉得写日记，坚持写日记最难。他觉得最难的事是什么呢？在他前半生里头，你通过他的日记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认为最难做的一件事，反复的自省也做不到的一件事， 和我们很多男同胞也都经历过这件事一样啊。是什么事呢？戒烟。17岁的曾国藩就染上了这个烟瘾了，抽土烟的习惯，然后就成了一个标标准准的烟民。当然他自己也不当回事，因为他爹也不反对嘛，他爹也喜欢抽，对不对？他也觉得没什么。但是他21岁的时候啊，转学了，不跟着他爹学了，到一个联兵书院啊读书。当时这个书院的山长啊，古代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学校啊，这个山长就相当于校长了，叫什么呢？叫刘元堂。这个人呢很懂得赏识教育，本来曾国藩也就很一般，对吧？但是哎，他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经常夸奖曾国藩啊，有这个有前途，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曾国藩就是在这个刘元堂的这个赏识教育下，刘校长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立下了人生志向。所以赏识教育特别重要，刘元堂特别欣赏这个曾国藩，反过来曾国藩呢当然也特别佩服刘校长刘老师啊。但是有一次要说，这就是说这刘校长教育方法真是不得了啊，真是有教育艺术。平常对曾国藩向来是和颜悦色，就有一次不知道他怎么正好碰到曾国藩在抽烟啊，抽这个土烟，吞云吐雾的在那快活似神仙了，结果被刘校长抓个正着。当时刘校长啊非常恼火，声色俱厉啊，一顿痛骂啊，说我看错人了，枉我认为你是一个啊有才之士，是不是？想不到你居然染上这种爱好，这种爱好有百害而无一利啊，你看你这个抽烟的样子怎么像一个有志青年，是不是？嗯，你自己看看吧。把他训练一顿，然后刘校长转头走了。你想啊，那个我们在学校里经常碰到那个有些中学生的抽烟被老师逮到了，老师痛骂一顿，那不当回事啊。我估摸着要是一个普通的老师这样把曾国藩臭骂一顿，他估计也不当回事。但是这个刘校长平常对他和颜悦色，对吧？又特别赏识他啊，反过来他也特别佩服这个刘校长。就是这样一个老师突然对他一个当头棒喝，那简直就像什么，就像佛门狮子吼啊。这个曾国藩这时候真是有如醍醐灌顶啊，痛定思痛啊，一下子对自己抽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土烟也感觉深恶痛绝。刘老师说的真不错，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对不对？哎，我这个志向如果这玩意儿改不了，我还谈什么人生志向？所以当时下决心，21岁的时候，就在刘校长一顿痛骂之后，我曾国藩要戒烟了。嗯，不仅这个要戒烟了，等于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正式的宣布我要戒烟了。为什么呢？他搞的动静很大，他要戒烟就算了啊，他搞了一个很大的动静。什么动静呢？改名立志。为了要戒烟，他改了个名啊，曾国藩原来他不叫曾国藩，他此前一直叫曾子成啊，然后他的字是伯寒，号居武。那个曾国藩的名字啊，是后来他考中进士，另外一个老师给他取的。那么他这时候改的是什么呢？他改的那个号居武，改了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笛声那两个字。后来所以后人都称曾国藩叫曾笛声。曾国藩在日记里写自己改这个曾笛声什么意思呢？笛声，曾国藩说了，笛者取笛其旧染之污也，声者取名原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就我要痛下决心痛改前非，从前种种啊，啊，就是今天之前，昨天的曾国藩，譬如什么呢？昨日死，就死了。原来那个曾国藩就死了，从今天开始就是一个崭新的曾国藩了，啊，就是一个 全新的昂扬的积极向上的不抽烟的没有恶习的曾国藩。所以你看这份决心你就知道这个人气势有多大，对不对？要做一件事决心有多大，气势有多大，还有动静有多大。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曾国藩如此高调地宣布自己要戒烟，可见他是觉得自己一定能够成功的。而且从以往曾国藩对待其他的事情的态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可是让曾国藩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次看似容易的戒烟竟然失败了。百家讲坛栏目由沱牌舍得酒业特约播映。品味舍得，舍得酒。这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许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可以改变环境。一个小小的习惯带来的效益可能超乎想象。改变其实是对我们的未来负责，所有的所有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低碳生活从现在开始。
歌调频道广告由中视国际广告独家代理。
但你别说，他一开始因为决心大，也确实坚持了一两个月，但坚持一两个月对曾国藩来讲这一两个月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呢？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这个环境，他们在这个联丁书院读书嘛，这帮同学大多数都抽烟，当然别人没他烟瘾那么大，就是因为别人没他烟瘾那么大，所以别人不需要戒烟，对不对啊？就他戒烟，结果你好吧，你看每天那个同宿舍的同学啊，同班的同学，同校同学，是吧？有事没事拿个你曾经最喜欢的爱好天天在你眼前晃悠啊，这叫什么？对曾国藩来讲简直就是致命的诱惑，对不对？他看着都难受。所以后来曾国藩在这个日记里头回忆自己刚戒烟第一次戒烟的感受叫什么呢？初戒吃烟啊，如失乳彷徨，就是说那个刚戒烟的滋味就像那个婴儿啊突然断奶了，相当难受，每天是食不甘味啊，吃什么东西都没感觉，不仅这个嘴里难受，浑身都没劲，连看书连上课都不愿意去，让他感觉难受极了。但是毕竟是发了誓的改了名的，曾国藩呢强忍了两个月，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啊！别人正在抽，一把夺过来自己先抽两口啊！第一次戒烟就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后来曾国藩又戒过一两次，还是戒了又犯了再戒，折腾了两回之后，曾国藩都不好意思待了，不好意思在联兵书院待了，不好意思见刘老师刘校长，对不对啊？就这点事我做不好，我怎么好意思见刘老师呢？怎么办呢？转学，我走人啊！曾国藩转学了，到转了一所更好的学校，转到哪儿去了？他从联兵书院转到湖南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去了啊！就在岳麓书院和这个郭松涛是好朋友好同学。转到岳麓书院之后，曾国藩觉得这下有机会洗心革面。为什么？原来我在那个联兵书院啊，在这个联兵一中读书的时候，是不是我说我戒烟，这帮小子太坏了，天天在我面前抽，是不是动不动还递烟给我啊，来一口，是不是就诱惑我，搞得我这个第一次戒烟以惨痛失败而告终。我现在转学，没人知道我会抽烟， 对不对？哎，这我就可以立志戒烟了，这环境比较不错，所以他打算在这儿立志戒烟。但是他想想，这个还得搞一个仪式，戒烟的仪式啊，以督促自己。于是他找了自己的那最要好的朋友来，找了几个朋友作证，在宿舍里头啊，在朋友好朋友作证的情况下，把他最喜欢的那个水烟壶啊，把烟壶烟具拿出来，咔啦咔啦的都砸了个精光，销毁了。当然这个气势摆的也很足，曾国藩也跟同学讲了，打今天起啊，从明天开始我曾国藩再也不碰烟了。但是我们知道，昨日复昨日，昨日何其近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一个人把希望都寄托在明天上，那纯粹是给自己找一个啊偷懒的懈怠的借口，对不对？那不靠谱的，把希望都寄托在明天，寄托在朋友的肩膊上，那不靠谱啊。所以过不了这多久啊，曾国藩又开始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这考举人考中了啊，考中举人，春风得意，难免要吸上几口，放松警惕了。后来考进士又老考，考不上，考不上却进士，心中失意，又难免要抽上几口。所以得意一抽，失意一抽啊，那曾国藩这一下不得了了啊，又离不开这个烟瘾了。你别看他一直戒不掉，一直戒得很痛苦，但是他的这个思想认识啊，对戒烟的这个思想认识还是非常清楚的。曾国藩说过一句话，说说话太多，吃烟太多，物质困乏。他总结啊，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平常的萎靡不振，那抽烟他抽那一会儿他提神，他抽完了之后反而搞得你一天都没精神，对不对？那就给那个吸鸦片和那个毒瘾一样，就那一会儿他觉得精神好，过后更问题更大。所以他认为抽烟百无一利啊，一点好处都没有，他认识上是很清楚。但问题是他虽然在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头意念认识一点都没动摇，还是每天不断的反省自己应该戒烟，但他问题就是戒不掉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他要像那些放弃的人也就罢了，觉得抽烟改变观念了，抽烟没什么大不了，他也就接受了。但是现在呢，他观念上又否定，但是习惯上又戒不了。好不容易到他31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以前讲过，他这时候跟这个理学大师唐建涡人啊，学了这个修身养性的进攻啊，渐渐的克服了自己一身浮躁的毛病。31岁修身养性之后，过了一年，第二年32岁的那一年的秋天，哎，一个深秋的夜晚，一个非常普通的深秋的夜晚啊，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这个曾国藩，有一天晚上在自己的书房里头，拿出自己的这个烟具来，像珍贵的烟具，还有那烟叶，按照平常就是又要抽一会儿，对不对？要打火之前，突然看着这个烟具啊，默默的发呆了半晌。自己盯着这个烟具看了半天，看完了之后，也是默默的起身出去。拎了把锤子进来然后细细的打量了半天这个烟具，自己非常冷静，非常平静，非常悄无声息的一个人把烟具给砸了把烟叶给倒了他人生第三次最关键的戒烟，悄无声息的一个人在书房里，在深夜里头给完成了。
曾国藩再一次戒烟了，可是经过前几次的反复，我们都不相信他能够戒掉。前两次那么高调的戒烟都没有成功，这一次怎么可能成功呢？可是曾国藩又一次出人意料了，因为 他真的成功了。曾国藩从此再也没有抽过烟，那么这一次戒烟和前几次有什么不同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翻开史记，我们看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帝时期将近3000年的历史。在这一段历史篇章中，不仅有王朝的兴衰更替以及农耕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中国早期商人活跃的身影。那么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人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的商业故事和商业传奇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启迪呢？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李晓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商贾传奇》，敬请关注。
品味加州阳光，享受加州生活。一瓶装满阳光的红酒，利弗兰葡萄酒，美国加州原瓶进口，全球精品代理，覆盖中国城乡。东科商贸，
大益茶携手科教频道，品味智慧人生。
好茶源自云南勐海古生茶园，秉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记忆，历经时光自然纯化，好茶自有大益，大益普洱茶。
歌教频道由松旭国际频道独家代理。
差别在哪呢？就是动静。前几次戒烟动静很大，他这一次戒烟悄无声息的，没什么动静，也没人来作证，也没让家人在场，对不对？就一个人无声的就把烟具给砸了。关键的区别就在这儿，砸完了之后啊，曾国藩理理衣襟，重新坐下来，铺开笔墨纸砚，写了一篇东西。什么东西呢？叫日课十二条。什么叫日课十二条呢？就是他给自己列了十二条军规，十二条规定，每日要坚守这十二条规定。但是奇怪啊，你看和戒烟没关系啊，就在戒烟之后写的啊。什么内容呢？第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炙之声。后面的话是解释前面的呢，那是主敬，其实儒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心中要有信仰，其实是要有信仰，你心才不乱啊，才能专心一致。所以第一是主敬，第二静坐，我们讲过特有名，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半个时辰就一个小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人心，正位凝命，如鼎之正啊，每天必须静坐一个小时。第三条，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啊，一早就起床，醒了之后啊，千万别在床上躺着，为什么？就是醒了之后在床上耗着那段时间，喜欢胡思乱想，对不对？哎，人的意志最薄弱的时候啊。第四，读书不二，叫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啊。我这本书没看完，我不看其他书，不像我们看书，图书馆一借借一大堆，过了一个月到期了，赶快去还一大堆，最后只看了一本都没看完，是不是？哎，东看西阅，图寻外之人啊。每日以十页为算，就每天啊，至少要读十页书，非常严格，数量都非常确定。第五，读史，念三史，每日十页，虽有事亦不间断，二三史，啊。第六，日知其所无，啊，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写日记需端楷，啊。凡日间过恶， 身过、心过、口过，皆需一一记出，就是反省，这一条就是反省，每天反省自己到底有哪些错误。所以他的日记内容主要是反省。第七，月无忘所能啊，每月做诗文书手，他是文人嘛啊，每月要有诗文作品出现。第八，谨言，谨慎说话，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啊。他喜欢多说话，以前他的那个三戒里头就有一条戒言啊。第九，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时，就是孟子说了，无善养无浩然之正气。第十，保身，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食，我们讲过他爹让他三节，对不对？哎，第十一，坐字，就是练字，早饭后坐字，凡笔墨应酬皆当作功课，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哎，你看这个人真不简单，他会练字，就说平常的但凡写信啊，笔墨应酬都要当作练字来对待，不要因为啊是小事就不正常，就不认真对待。所以他也是一个晚清著名的书法家，每写一个字他都当作练字对待。第十二，夜不出门啊，旷工疲神，切戒切戒。十二条军规，每天必须做到的十二件事。有人可能会说，这啰里啰嗦十二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当年也写过，我写过二十条呢，是吧？对不对？哎，写对自己的要求，有谁不会写？问题是写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我们大多都这样写过，但很少也做过，也做过一两天，对不对？也做过四五天，很少能够坚持不懈，人生如恒的把它做下来。曾国藩不简单，就不简单在他这十二条在此后终其一生基本上完全做到，这个毅力那就不得了了，就非常之惊人了。这是什么？这就一个字，恒啊，这也是他家训中特别强调的一个字，就是恒心的恒，恒常的恒。曾国藩曾经给孩子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人但有恒，事无不成。什么意思啊？大白话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什么心啊？恒心啊，恒常之心啊，对不对？所以曾国藩的这个，我们也讲过，他也不是什么智慧超群，也不是天才神童，对不对？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去学习他，借鉴他？在他身上特别有教育意义的，就是他这个自律自省、不断的向前进、发展自我的一个过程，使得人生从平凡而变成了一个成就人生的价值。这一点特别有意义，对不对？但是我们奇怪的是，啊，让我们觉得疑问的是，他在狠下心来戒烟的这个晚上啊，看上去是很平静的，但是对于曾国藩非常关键。嗯，砸了烟具，销毁了烟叶之后写的这个东西，怎么和戒烟一点的关系都没有呢？我们在里头读到了要戒多言，对吧？要戒夜生活，怎么没有一条十三条叫戒烟，此后不碰烟，没有这一条呢？很奇怪。我个人啊，后来猜测，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有这样几个理由啊。第一个，曾国藩在这一天晚上认识到，切身的认识到这个恒字啊对人生的关键意义了。那只要能守住这个字，自然戒烟不是问题。你老想着戒烟未必能戒烟，但是你把恒心变成一种人生准则的时候，戒烟就变得容易多了。所以抓住规律了，他这一天晚上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佛家讲的突然开窍，找到人生的规律，人生的本质。所以他找到恒就可以解决戒烟的问题，所以不提。第二一个，我也觉得他戒了十年了啊，整严格算起来十一年了，对不对？ 他为这个事也非常痛苦，又改名字又砸东西的，对不对？还落人不少画饼。所以啊，你看他这一次搞得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估计他也怕写下来，他也怕再立字为据表达一次，他每次表达他就失败，是不是？不表达了，这回不表达反倒成功了。于无声处听惊雷，越是不说越能体现出他这时候决心之大，信心之大。我第三一个就是说，当他体会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在这天晚上大彻大悟，超越人生的，这时候也就做到了一个超越人生阶段了，质变。这时候回头去看以前的曾国藩，那才是什么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不对？人在这一刻超越了，达到更高的一个境界，相当于像戒烟的这种具体的事反倒微不足道，所以他这时候信心非常强大，不需要说反而超越过去了。所以他这时候认识到自省的本质。你注意啊，虽然此前的曾国藩也一直在自省自律，但这个时候的曾国藩的自省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他算掌握了曾参曾子自省论的核心。就是真正的自省不光是一种对自我的提醒和自我的要求，真正的自省是什么？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习惯。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就像你要吃饭一样，是一种生存的要求，对不对？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被动，不会觉得这个事这么困难。就打这一刻起，曾国藩真正做到，他真的是超越，他的这种自省啊，已经融入他的生活，成了他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内涵。这就是儒家曾子自省论的真正的核心啊。所以我个人通过对这个曾国藩的学习，我觉得收获很大啊。通过他这个戒烟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来，我觉得啊，人生可以分为这样的一个三层境界，三字的三层境界。第一层叫什么？叫自立啊，这在年轻阶段要完成，要树立自己人生的信仰、人生的志向、人生的价值观，这一点很重要啊。但这一阶段应该是主要在青年阶段完成。第二层叫什么？叫自信，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信，不是那种盲目的自大，不是一句我能啊就可以包打天下的那种自信。真正的自信是要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阅历之后，能够去处理事情、驾驭环境、驾驭时局的那种自控能力的自信。控制能力和自控能力这双方面对外控制、对内自控，这种自信。第三层就是自省，能达到这个层次，人生就会怎么样？就会真正的做到生生不息、永不止步啊！不论你碰到什么样的挫折啊、逆境还是顺境，你这样的都能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不会得意忘形啊！所以到了这个阶段，曾国藩虽然只字不提戒烟，但是我说他跨越了这一夜，就跨越了他人生一个障碍。轻舟已过万重山，从此之后在32岁这个深秋的夜晚，他一个人悄无声息的安安静静的处理掉他以前最大的一种恶习之后，一生都没有再抽过烟，终其一生完全戒掉了烟啊！这就是一种人生成果，非常有意义。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如果说曾国藩通过戒烟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境界，那么是不是说从此以后在曾国藩的人生中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了呢？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李博老师发现有一件事情，终其一生曾国藩都没有戒掉。
一个梦想，两个梦想，三个梦想， 13亿个梦想，中国梦，梦之蓝，
中国的，世界的，卡尔丹顿。这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许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可以改变环境。一个小小的习惯带来的效益，可能超乎想象。改变，其实是对我们的未来负责。所有的所有，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低碳生活从现在开始。
歌照频道广告由松旭国际广告独家代理。
曾国藩在日记里头，他最痛苦的前半生就是如何戒烟，但后来他还经常提到一件事，他老戒不掉的，戒烟戒掉了，这件事他没戒掉，戒什么呢？戒棋，他喜欢下围棋，而且特别喜欢下，棋瘾特别大。但是呢，他水平当然也不是绝对绝顶高手，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棋瘾特别大。我们平常都知道，这个有关下棋有句名言叫什么？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回大丈夫，对不对？曾国藩、曾大帅，两江总督，鼎鼎有名的中心名臣，连个观棋不语都做不到。他但凡看人家下棋，他就特激动，他自己日记里记得吗？他一看到别人下棋，经常是什么大声嚷毙，以喻自在，吵吵嚷嚷个不停，应该这么下，应该这么下，后来人不听他急了，这个撸着袖子恨不得把人推开，你这不行，臭水平我来，真的让他上场，他还经常下输，这叫什么？这叫典型的瘾大水平臭，是不是？不过他瘾特别大，他自己反思，哎呀，我应该把棋瘾戒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下围棋太耗时间了，我有好多事要干，这一盘棋时间太长，围棋我们知道不像象棋，那一盘下的时间非常长，耗心血，耗精力，耗时间，不行，我得戒。所以他那个日记里也心想，经常写我要戒棋，要戒下围棋。可是比起他戒烟来，他戒烟的时候多少还可以算是行动的巨人，他戒围棋瘾的时候基本上就算是个行动的孩子。他经常是今天晚上我要戒棋了，今天开始，然后第二天，那他那戒烟还能坚持一个月，他戒棋基本上就坚持一晚上，就坚持睡觉那一晚上，第二天早晨他就下一盘，然后又后悔说不应该这样，第三天接着下，经常是这样。所以那个戒棋啊，他终其一生到死前都没戒掉。当然了，其实我觉得曾国藩完全没必要跟自己那么较真，对吧？他那个毕竟围棋这个东西和戒烟不是一回事，对不对？尤其他身逢乱世，在乱世之中需要怎么样，需要从容布局，需要从容落子，对不对？整个人生，他的整个人生，整个事业就像一盘棋，人生就像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对不对？所以这个下围棋其实对于曾国藩在这个战争岁月里头去指挥作战啊，去放松自己的这个神经，去思考问题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不像戒烟，戒烟所以他戒掉了，围棋并不是没有好处的，所以他戒不掉。但这个人可爱就在这个地方，他认识不到这一点，他老跟自己较真，他到临死前还有个遗憾，他没别的遗憾，他就是遗憾，他小苦恼。日记里头写，我就想不通，我曾国藩还算是一个有毅力的人啊，你看我那日课12条多少年，我坚持的多好啊，对不对？你看戒烟那么难我都戒掉，怎么这个棋我就戒不掉呢，对不对？他还特苦闷啊。当然我觉得幸亏他没戒掉啊，就因为没戒掉才显得他是一个很生活的人，很可爱的人，很真实的人，对不对？如果什么想戒立刻全戒掉了，什么都达到完美的地步，那就不是人了，对不对？那就是神了那就没有人间的教育意义。所以守住一个自省，守住一个恒，曾国藩的修身达到了一种 确实从儒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达到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啊。那儒家也讲只要修身做得好就可以怎么样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曾国藩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虽然修身很重要，但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一样东西比食己比修身还要重要。那这是哪一块内容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曾国藩深谙为官之道，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也一再告诫他们，居官要以坚忍为第一要义。但是一向主张为官要坚忍的曾国藩却跟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较起了板。曾国藩为什么没有按照他自己说的那样去做呢？敬请关注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九集，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